好，那下一个问题，你最痛恨别人什么特点？
我觉得就是一些人从他们个人的经历经验出发，然后对你提出一些要求，就说你应该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更好。如果你没有按照他们的做法去做了，后面可能结果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就会说，你看吧，我当时跟你说了要这样做才会好。哎呀，我这样说着说着就已经代入感很强，就已经开始不爽了。
那个痛恨的情绪就已经来了，是吧？
对。所以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呢？
倒是也没什么痛恨的吧，就如果有的人我真的不是不喜欢他这种性格或者这种特点的话，我可能就也不太和他交往了，所以就还好吧。然后感觉自己还没过明白呢，就先不去评判他人了。
就是你每次都及时止损了，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体会，是吗？
对，就不喜欢就走。
那还挺好的，非常潇洒。
我觉得非常怎么说呢，自闭吧，可能 有一点这种，就是就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面待着。
我觉得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待着也没什么不好，大家平常都说你要走出舒适圈，然后之前的这个是鸡汤嘛，然后最近越来越多的那种反这种鸡汤或者说毒鸡汤，说走出舒适圈之后发现还是舒适圈待着比较舒服。
舒服是肯定舒服的，但是那天看到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太让自己觉得舒服了，那他就注定是一个普通人了。然后我就想，哎，当一个普通人不是挺好的吗？
对啊，当一个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好吗？普通这种叫什么，最难得的是普通，
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吧？
这句话就非常非常符合这句话本身，是吧？非常平淡，然后也非常真。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这个问题吧，主要是我也没有什么财产，然后一下就问到了痛处，所以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特别珍惜的财产，没有。
好，这道题也可以水过去了，是吧？
对。
好，同样没有财产的我也选择跳过这道题。
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啊，无产阶级。
那下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最奢侈的是什么？
我之前觉得就是大家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后面我发现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太过奢侈了，所以退一个档次，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或者说你还有努力的可能。所以其实跟刚才我说的觉得最完美的快乐也算是差不多吧。对，
来个呼应。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最完美的快乐是奢侈的。
对，所以就很难达到最完美的快乐，是吧？怎么办？所以你觉得最奢侈的是什么？
那我认为最奢侈的其实就是也是跟快乐相关，就持续的开心。就小时候的时候感觉就是大部分的底色都是开心的，然后可能偶尔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出现，但是越长大越发现好像人生整个反过来了，就日常都是不开心的，然后很少突然来了一个开心，就感觉说一瞬间把你的生活又重新点亮了。所以最奢侈的就是能够像小时候一样持续的开心。
第十二个问题是，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你觉得呢？
对我来说可能就痛经吧，这种肉体上的疼痛。
对，这个应该算是肉体上的疼痛里头可能相对比较轻一点的了。我觉得程度最浅的痛苦我也找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经历不止一种痛苦，所以如果你对两种痛苦进行比较的话，你就可能会找出说啊，这种痛苦比另外一种痛苦相对来说好承受一些，所以你可能就找到了比较轻的那一种痛苦。那如果不断的对两个东西进行比较的话，最终你可能就能找到最浅的痛苦。但现实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正在经历一种痛苦，结果新的一种痛苦过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哎呀，那我能不能回到之前的那种痛苦啊？
你的其实是因为现在的样本数据太少了，没有办法给一个准确的答案，是吧？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 过高的评估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具有一个美德，结果别人要求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这个美德，你在任何情况下面都要体现这个美德的话，其实是对这个人进行了约束吧。那这个美德就不再是他自发主动做出来的了，或者主动保持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美德就被过高的评价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如果这个美德是你自我要求做的话，那就很 OK， 但是如果别人用你要有这样的美德去约束你的话，那可能这个美德就不那么轻松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美德可能就被过高的评价了，
有点类似道德绑架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你必须这样这样。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德被利用了。对，
还好吧，我是一时间想不出来什么美德是被过高的评估的，因为我觉得只要这个特质是好的，已经被称为美德了的话，那它肯定就是值得这样的一个评价的。然后如果它不足够好的话，那可能大家也不会认为它是一种美德，只能说是一种性格或者一种特征。
下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我最喜欢的职业其实是律师，也是最近才感受到的，就是感觉律师的话可以很切实的去帮助到别人，你的用户啊，可能也不是用户吧，我就用用户这个词了，就你的用户去向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能真的用你的知识去帮助他，然后解脱这个困境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在帮助他的过程中其实也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吧。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以前看过的日剧里头，然后有一段对话，就是两个角色之间的，然后他说为什么像律师、老师、医生这样的职业，大家可以用先生来介绍这个人呢，比如说他是律师或者是医生什么的。他说因为这个职业上面的人，他们是会去帮助别人的，像你说的律师能够去帮别人去解决一些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医生能够治病救人。对，所以这种的话就是一方面是体现自我价值，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切实的去帮助到别人，让别人减轻一些痛苦。我最喜欢的职业，如果不谈具体的职业的话，我觉得就是那种能够让我自己或者是我和其他人团队一起去全神贯注去做的，就不需要你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等待上面的。我个人是觉得很难充分的去利用通勤时间做一些有生产力有效率的事情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想要听一些课或者是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可能地铁里头的环境太嘈杂，然后就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担心错过一些重点，那在这样的情绪当中你可能就比较难专注吧。所以我个人是希望比如说能够在家，或者是有一个离家比较近的这种 home office 就能够完成的工作是最好的，你就没有什么这种通勤的负担或者是一些办公室气氛的负担吧。对，
或者那种出差太频繁的肯定也不太适合对吧，因为等飞机等高铁好像比等地铁还要让人烦躁。
对，所以我觉得我很佩服一些人，他们能够在通勤时间或者是出差的这些间隙能够随时的就开展他们的工作，就在做一些有生产力有效率的活。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人是非常厉害的。我之前看有一个好像是有一本书的那种梗概吧，然后他们就是介绍有一类人，他们就是工作的时候只要把东西拿出来了，只要坐下来了就能工作。我想这个效率也太高了吧，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学会这一点。
哇，我跟你讲，他有的时候不是主动性的，你知道，就是被动不得不做。
我记得你之前给我发一个图，就是好像也是那种网络上面比较有趣的那种图，就是 一群人，然后要加班，然后到了 KTV 边团建边加班还是什么之类的，是吧？
不是网络上的图，是就是我同事，好吗？
哦，真的吗？哇，我的天哪！
就没有地方能加班了，当时太晚了，所以他们开了个包间去加班。
这么一想的话，就变得苦逼起来了。
嗯，第十五个是你不满意自己外表的哪一点？
这个吧，太难回答了，过。
我是一下子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你知道吧？这个点太多了。所以本着雨露均沾的这个原则，我就不特地翻哪个特点的牌子了。说的好听，其实也是过。第十六题是，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这个吧，也是，就是后悔的事情有很多啊，所以一时间挑不出来最后悔的。我前一阵子的状态就是特别搞笑，然后我当时反思了一下，我还发了一条那个朋友圈可见的微博，我说最近的状态就是每天至少有一回，就每天要不然就是今天好像说话不是特别得当，然后要不然就是啊，今天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但这些事情都是比较琐碎的，就是程度可能比较轻的吧，有一些后悔可能你好几年了想起来都还特别后悔。我记得我以前是那种自欺欺人似的说啊，我从来都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但是自己自欺欺人多了，说多了之后，然后终于有一天想着，哎呀，其实我后悔的事情有很多啦，只不过没有办法挑出来最后悔的，所以一直告诉自己说，哎，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就很麻烦，
就嘴很硬是吧？
对，
我本来以为你刚才的那个后面半段是说这样说着说着也就真的不后悔了，
但其实还是后悔啊，所以说是自欺欺人嘛，是不是？
我以为最后洗脑成功了。好，那我讲一个我最后悔的事情。我这个真的就持续好多年了，就是没有好好戴保持器，因为我之前有做过牙齿的矫正嘛，然后做过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矫正完了之后还有戴保持器的这个阶段。小时候不懂事嘛，然后总觉得说，哎，前两年我已经这么痛苦的戴完了这个矫正器，然后这个保持器应该就无所谓了，然后所以就也没有好好戴。然后后面认识了好几个矫正过牙齿的朋友，然后大家一交流发现说，哇，我们原来都没有好好戴过这个保持器，导致最后就是都会有一定的反弹。然后我们给另外一个正在矫正的朋友的建议都是说，一定要好好戴保持器，不管你现在选择的是什么舌侧呀、陶瓷啊这种矫正方式，但是最后一定还是保持器要戴久一点的。然后我妈也日常后悔这件事情，她又觉得当时对我不够狠，还算狠一点，让我坚持坚持。然后所以她最近也不是最近了，这两年啊，就总跟我讲说，哎呀，你要不要再矫正一下呀？你再去做一做吧。然后我就想说，哎，早晚都要去安假牙，对不对？为什么现在还要再痛苦一次呢？
哎，你当时去做那个矫正牙齿的时候，有没有去拔牙？
没有，因为我当时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牙齿本身确实是就有那个缝隙的，然后他只是想往回推嘛，然后那个医生说不用拔牙，我也就没拔牙。然后再加上我那个牙是新换的，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矫正的最佳时期，但是我虽然矫正了，却没有保持住，真太后悔了。
哎，说起来，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去做那个近视的那个什么手术，是不是？
飞秒。
所以现在感觉怎么样？
嗯，后悔
啊，这个也后悔。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后悔。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吧。我刚开始做完的时候，是有一点后悔的，就是我那个时候特别在意我的眼睛，就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我这个眼睛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眼睛了，它已经残缺了，所以但凡眼睛有什么事儿吧，你就会总觉得是说是因为这个手术造成的，对吧？其实可能你不做这个手术，你眼睛平时也会 偶尔肿一下呀，或者是干涩呀，或者痒啊这种。但是一旦你对它搞了一些事情，你就总会觉得是它造成的。然后但后面也好了嘛，像我最近的话就已经非常平稳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然后又觉得还是某种意义讲还是很就是很方便的嘛，因为毕竟不用戴眼镜了，所以现在就还好。然后现在让我后悔的一个点呢，是它技术发展了，你知道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要把角膜切掉的，然后现在有植入晶体了，你知道吗？然后前两天我妈又在跟我讲这件事情，说哎呀，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也要去做这个近视眼的手术了。但他的好像跟你不太一样，他那个是往里面移植个什么东西。我说对，人家这个可以抽出来再移植其他的度数呢。
哦，真的吗？
对，他就是他的一个特点。哎，我怎么突然像那种就是医院拉你做这个给你推销的？
你刚刚那一段话就好像是那种在淘宝巨划算打折之前然后买了这个产品，结果后面半价促销你发现了啊，然后你就写了一个那个买家秀评论。
是的，
买完就降价。
你们怎么还降价了呢？是吧？
对，
做完就升级。
下一道题是，还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鄙视的是谁？
也没有最鄙视的人，就和刚才最痛恨的点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喜欢他你就不和他来往了呗。
这个我也是挑不出具体的人，所以过。
那下一道题是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特质？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值得来讨论一下，但先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就是和 mansplaining 相对吧，就是不要居高临下的去向别人解释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和这个特质相对的话，可能就是说有同理心。前一阵子或者是最近吧，知乎上面有一个问题是说，以前有一个演员 Foster， 然后他说他觉得最好的男演员是他们有一种脆弱感。然后最近这个问题又被顶到了知乎的热榜。那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这个说法的。然后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在吐槽说动漫，一些恋爱类型的动漫或者是说纯爱类型的动漫里头，大家每次说起说男主有什么好，然后大家都说男主亚萨西，说他温柔，大家就说这个亚萨西怎么都是万能的，就是永远都是亚萨西。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一个男主他被评价说温柔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有同理心的一种表现吧，就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每次都要跟你讲什么大道理这种。
爹味儿没那么重是吧？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大家说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那有一些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人士，或者是他们预期自己能够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的那些人，他们就很经常会从自己的这个经历出发，然后说我要给你传授一些人生经验。其实他们在传授这个人生经验的过程当中呢，并不在乎他们到底对你能不能提供帮助，他们其实是要你认同他们的观点。这整个过程就非常居高临下，就让人很难受。所以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特质？
有趣吧，本来我这种本质颜狗的人一定觉得是帅气，而一个是想帅气的还是太少了，再一个就是所有男生最终的归宿可能都是本山老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么有趣，所以还是选择了有趣。
第十九个问题是，你最常使用的一句话是什么？我没有意识到经常使用什么话，但可能会有一些口头禅什么之类的，但我也没有意识到。
对对对，
哦，对，这个就是我的口头禅，我特别喜欢啊，对对对，
对对对，我最常使用的是问题不大，就是因为对别人说的时候，就会让别人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轻松一点，然后不过太轻松了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也有意识的减少它的使用频次，就真的是非常无关紧要的小事的时候再说这句话。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别人挺在乎这个事情，但是他去问你的时候然后你说问题不大，我觉得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但你说问题不大然后就觉得
哎，这样不会让你更轻松一点吗？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事情没有做到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其他人跟你说哎呀这个问题不大了
啊，那我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要给别人反馈然后要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些比较烦心的事情然后过来问你说应该要怎么样做，然后如果另外一个人给出的意见就是说问题不大，你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啊，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从他的角度去看问题。对，还是要看语境。
了解了，但我发现我好像也没有注意他语境的使用，就随时都问题不大，这个真的要改一下了。